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6月1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参议员支持加强对俄罗斯制裁的议案，美国军舰今年首次访问中国，恢复两军舰艇互访，进军美国受阻，中国公司叫屈，朝鲜现在频频的发射导弹，川普能够指望中国帮忙解决问题吗？巴拿马跟台湾断交震惊了台湾，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今天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的头条消息。美国一些联邦参议员在星期一就一项议案达成了共识，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议案中有条款规定，如果白宫对现存制裁予以放松、暂停或终止的话，需要经过国会审核。这个议案是以参议院正在考虑的对伊朗制裁议案的修正案形式出现的，得到了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的支持。这份议案进入参议院全体表决时，预计会得到强烈支持，然后呢，还要经过众议院的通过，再由川普总统签字生效。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共和两党领袖发表声明说，这个修正案拓宽了对俄罗斯政府的制裁，是对俄罗斯侵犯乌克兰和克里米亚领土完整、发动肆无忌惮的网络袭击、干预选举以及在叙利亚持续的侵略行动而做出的回应。这份修正案将加强对俄罗斯能源项目现已存在的制裁，同时呢，对那些涉嫌严重侵犯人权、向叙利亚政府提供武器、实施恶性网络袭击以及与俄罗斯情报和国防部门有往来的人实施新的制裁。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以及司法部任命的特别检察官都在调查美国去年总统大选期间俄罗斯的相关行动，以及跟川普竞选班子的潜在联系。美国情报部门在一月份的报告中得出结论，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下令采取影响美国大选结果的行动，损害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增加川普的预算。那么美国国会可以说在这个星期有许多的重头戏，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二，也就是今天，要在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上作证。塞申斯出任司法部长之前呢，他自己也是参议员，他曾经大力的为川普助选。在他作证期间，议员们还要将辩论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等等相关的问题。有关华盛顿一周政治展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身为美国最高执法官员和深受川普总统信任的人，司法部长塞申斯已宣布回避涉俄调查。上星期，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在参议院作证时暗示，还有更多的原因不让塞申斯介入涉俄调查。
我们还意识到一些事实，由于这些事实让他继续参与涉俄调查会有问题的，但我在公开场合不能讨论这些事实。
塞申斯因为没有披露他与俄罗斯大使的接触而备受批评，他之前在参议院审议司法部长任命的听证会上否认有这种接触。
有那么一两次，我曾被称作是川普竞选阵营的代理人，而我没有跟俄罗斯人有沟通。
白宫说没有总统本人去年与莫斯科勾结以影响去年选情的证据。科米宣称川普向他施压，要他结束对前国家安全顾问福林的调查，白宫驳斥了这种说法。
没有勾结，没有妨碍司法。
一些共和党议员也这样看。
我没有看到任何妨碍司法的意图，我甚至没有看到这里有任何腐败或是妨碍司法的迹象。
不过一位被川普解职的联邦检察官却有不同看法。
如果人们认为美国总统根据他本人一时兴起或是他的个人偏好或友情可以告诉执法单位他们应当或不应当办理针对某些个人的具体刑事案件，那这个问题可就大了。美国不是这么运转的。
与此同时，参议院来自两党的一些议员正在推动因为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而惩罚莫斯科。
现在是以力量和决心，以共同的目标，以行动来对俄罗斯攻击美国民主做出回应的时候了。我们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选择我们自己的领导人的能力受到了攻击，对我们的自由的威胁，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了。
一项正在考虑中的措施将对俄罗斯的能源和其他领域实施新的制裁，另一项措施将加大放松对俄制裁的难度。
总统和行政当局的官员已经流露出他们愿意考虑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以换取模糊的至今尚没有阐明的让步，如果真有让步的话。在制裁被取消之前，对本届行政当局的任何决定，国会应该有审议权。
国会目前正在审议一项针对伊朗弹道导弹项目以及支持恐怖主义的制裁法案，参议员们要把有关制裁俄罗斯的条款作为修正案附加在这项法案之中。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北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成员国对于俄罗斯的态度是一致的。斯托尔滕贝格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弗兰切斯基采访的时候表示，北约将承诺加强防务，同时呢跟俄罗斯继续对话。下面请您收听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北约成员国同意采取双轨战略，旨在缩小俄罗斯与美国领导的联盟之间的分歧。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
双轨方式意味着我们必须强硬，必须提供可信的威慑和防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最大限度地加强我们的集体防御，作为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所作所为的反应。
这种做法是冷战中北约的双轨决定的现代版本，将美国远程核力量的部署与对莫斯科建议双方谈判联系起来，谈判的是苏联在东欧驻军问题。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谴责一些北约盟国不增加国防预算，也没提到支持北约有关规定中的第五条，这一条要求北约联盟成员之间共同防御。有人对此表示担忧，但斯托尔滕伯格却对这种担忧轻描淡写。
川普总统四月份在白宫和我一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还有在其他一些会议上都表示，他保持对北约的承诺。
斯托尔滕伯格还说，承诺不仅仅是言语，还在于行动。
一个星期前，美国行政当局提出的预算案把美国在欧洲的军费增加了40%，更多的部队，更多的演习，更多的基础设施和设备用品物资，这一切都凸显了美国对北约的承诺和我们的集体防务。
关于川普呼吁盟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斯托尔滕伯格说，北约决定加入国际联盟来打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这发出了强大的政治信号，也为联盟的努力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合作与协调的平台。
斯托尔滕伯格还说，恐怖袭击事件，例如欧洲几个城市近来的恐怖袭击事件，已不再仅仅是欧洲的治安问题。
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我们对这种暴力思想和这种极端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斗争，也要处理不稳定问题，正是这种不稳定为我们在自己的街道上看到的种种袭击提供了动机和支持。
美国之音弗兰切斯基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英国的消息。现在英国商界领袖正在加紧提出跟脱欧有关的要求，试图从上周的选举中得利。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她的保守党力量在上周选举里被削弱，没有能够得到议会多数席位。英国商界领袖游说政府与欧盟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这跟特蕾莎梅首相原先计划不一致。尽管在上周选举结果揭晓之后，梅面临保守党内的愤怒情绪，但是看来呢，她还是决心至少在短期内继续保持她的领导地位。商业领袖认为选举结果是对特蕾莎梅首相硬脱欧的不满，呼吁尽快确认300万目前住在英国的欧洲人的居留权，说这些人对于英国经济的关键领域有着重要作用。他们还希望至少能够在免关税情况下进入欧盟单一市场。 航空业巨头空中客车公司在脱欧问题上对政府提出了不可协商的要求，包括允许他们的员工自由迁徙，以及与欧盟的监管保持协调。空客警告英国政府，如果不能够满足这些要求，他们将把生产转移到英国以外。空客公司在英国雇了10000名员工，他们说空客留在英国还能够带来10万个工作机会。但是呢，在商界领袖要求重新考虑脱欧问题的同时，特蕾莎梅将做何选择，现在呢还不得而知。她目前为了求自保而采取的行动释放出不同的信号。为避免领导地位受到挑战，特蕾莎梅没有对她的内阁做出太大改变，让那些最可能挑战她领导权的人继续留在原来的位置上。在上个星期四的选举前，特蕾莎梅原本是计划进行大规模的内阁改组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有几则有关于美中关系的报道。首先呢，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海军有一艘导弹驱逐舰抵达中国湛江军港访问，两国呢从而恢复了搁置了长达几个月的海军互访的项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隶属美国海军第三舰队的斯泰雷特号导弹驱逐舰6月12号抵达中国海军南海舰队总部所在地湛江军港，计划跟中国海军展开体育比赛、登舰互访、社区活动和指挥官会谈等一系列交流项目。这是自中国三艘军舰去年访问加州圣迭戈市美国海军第三舰队总部以来，两国海军之间的首次舰艇互访。川普政府今年1月上任后，美中两军关系发展举棋不定，两军原定的大部分交流项目被搁置。今年4月，两国元首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确认两国军事关系为两国总体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示双方会努力落实各项两军交流合作项目，增强彼此互信。但是两国在南中国海等重大安全问题上的分歧阻碍了两国海军恢复互访交流的努力。斯泰雷特号导弹驱逐舰与杜威号导弹驱逐舰隶属美国海军同一个水面作战小组，近几个月来一直在南中国海巡航。杜威号军舰两星期前还进入了被中国占领并实施了填海造岛和军事化的美济礁的12海里以内，依据国际法挑战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美军的这一行动受到中国方面的谴责。与此同时，中国军方在这一海域不断对美国军机实施跟踪和拦截。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一个星期前在新加坡发表美国亚太安全政策讲话时说，美国不能也不会接受中国在南中国海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并会通过在那里保持军事存在来表明美国的决心。他同时表示，美军将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领域寻求与中国合作。上个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宣布再度邀请中国海军参与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这项决定受到美国国会和华盛顿一些安全事务观察人士的批评。他们说，美中两军交流尚未明显增进双方的战略互信。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政府表示，美国商务部本星期将对包括中国钢材在内的外国钢材调查公布进一步的反倾销举措。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说，外国对美国倾销钢材和铝材的行为很快就会被终结。川普星期一会见政府内阁官员之前对记者做出上述表示，他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外界认为，美国对钢铁进口的一项反倾销调查是对中国对美出口做出的反应。白宫发言人斯派瑟星期一透露，美国商务部对钢铁进口如何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一项调查本星期将有新的说明。斯派瑟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行政部门届时将建议美国国会对钢材贸易中的倾销问题出台新法规。他说，
商务部长罗斯本星期晚些时候将公布基于贸易拓展法案232条款的有关审查的新进展。消息公布后，美国国会将收到在钢材和铝材等领域处理反倾销规定的建议。
川普总统4月20号责成美国商务部根据1962年贸易拓展法案232条款的规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钢铁进口展开特别调查。232条款规定，一旦发现外国进口有损美国的国家安全，总统有权对外国进口实施紧急贸易制裁。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曾表示，这项调查是对中国对美国钢铁市场的倾销做出的回应。与此同时，27名美国国会议员要求美国财政部否决中国中旺铝材的下属公司对美国爱立铝业公司的收购交易。中国中旺的公关代表香港金石传讯星期一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美国议员联署信件是基于错误讯息及不实报道而撰写的。美国爱立公司的发言人表示，美国议员反对这一收购是基于错误的信息，并称爱立并不制造用于国防工业的产品。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的中旺集团是中国最大铝产品加工制造企业，这家公司打算收购美国铝业大公司，可是呢却遭到了美国议员的杯葛。他们联名写信给美国财政部长，要求否决中旺公司的收购交易。可是中旺还有想要收购的这家美国公司都说，美国议员的做法是建立在错误资讯基础上的。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媒体观察这个栏目里面就跟主持人谈到了这个引发两国贸易纠纷的案子的进展。
海涛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议员是基于何种理由来这个建议美国的行政当局否决中旺集团的这个收购案子的？
根据星期天的报道呢，就是有27个美国众议员和参议员，他们联名给美国这个财政部长写信，要求这个停止这个收购案。就是在几个月之前呢，就是2016年的秋天，也曾经有十几个美国的众议员。美国的参议员也曾经写过一封信，也是一个要求，就是停止把这个中旺集团收购美国的爱立集团的这个交易，把它停止下来，不要让它完成这个收购过程。就是现在已经是第二波、第三波的这个来自国会山的这种信，要求美国行政当局来停止就是中旺收购美国的爱立公司这一个交易。
嗯，理由是什么？
对，他们的理由是，就是说，因为这个美国这个爱立公司呢，它是美国最大的铝材公司。我们知道呢，美国的军工业还有航天工业，他们有大量的用铝材。那么中国的这个中旺公司呢，也是中国最大的铝业提供公司，他们和中国的国防工业有着紧密的相关。所以美国议员的担心呢，中国最大的铝业公司来收购了美国最大的铝业公司，直接影响到美国的这个国防啊，就等等这方面，就是有这个受到这个相当负面的影响，
影响到国家安全哈。
对。
那么中旺公司给出的反馈是说，美国议员们的这个决定是基于错误的信息。那么他们有什么具体的这个辩护的理由？
他们没有，比方说中旺公司呢，他们在香港有一个就是公关集团呢，是在星期一的，就是今天美国时间今天呢，星期一的早上，给我们美国之音发了一封这个邮函、电函、电邮，就是其中提到了，就是说你们昨天报的，就是你们曾经报道美国议员要求中旺这个收购这个爱立的这个交易停止，那么我们要来补充一下，希望你们也能把我们的声音反映出来，就是说他们还是这个就这一个理由，他说美国议员做出这个决定呢，要写这封信呢，他们是收到了这个就是不公正的，就是错误的信息，而且是他们看了错误的报道才做出这个决定的。当然这个中旺公司呢，他们又展开说明美国议员是收到了什么样的错误的信息，而且他们看到了什么样的错误的报道。他只是说这些议员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他们看到了错误的信息，他们看到了错误的报道， 来做出来。值得提出一下，就是提出来的就是说，中旺要收购的这个美国公司艾利公司呢，他们的发言人也是提到了这个，说美国议员做这个决定是他们收到了这个错误的信息。他的原话是这个 is based on misinformation，就是说，也是他们两家这个中旺和艾利公司他们的说法是一致的，认为就是美国议员收到了错误的信息，看到了错误的报道，才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但是都没有具体的点名哪里是错误的哈。
没有。
是。那么中旺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刚才你说到了它是中国排名第一的最大的铝业公司。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信息？比如说它是一个纯私营的公司吗？
哎，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他今天的中旺公司他给美国之音的这个信函当中，他特意提到，他说无论是中国公司还是中旺美国公司，就中旺 USA 都是一个民间的公司，和国企和国有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在中国呢，你往上查呢，他大家都不说他是个国企还是私企。那么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是像这种大型的这个就是关系到这个军工企业的这种铝材的这个制造销售呢，一般的话都是要有国有企业，但是所以这个的中旺集团呢，他从来没有说他是一个国有还是私有，但是他这个老板是一个高中毕业的一个辽宁人，今年50多岁，他是64年生的。刘忠田呢，他是一个就是说高中毕业，然后他白手起家，他们网站介绍他14岁就进入商场，然后怀揣着200元人民币起家，一直到现在，就是他曾经一度成为辽宁最富的人，还有人说他是中国的首富。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和分析。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在俄罗斯民调当中继续是最友好国家，美国仍然是俄罗斯主要的敌人。那么有分析认为，俄罗斯的朋友阵营当中呢，多半都是专制国家，而敌对者呢是以经济发达的自由社会为主，这凸显俄罗斯正步入歧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三大民调机构之一的列瓦达中心刚发表报告说，39%的被访问者认为中国是俄罗斯最友好的国家。在友好国家阵营中，中国目前排名第二，有46%的人认为白俄罗斯是最友好国家，排名第一。排在中国之后的分别是哈萨克斯坦和叙利亚。前10名中的其他俄罗斯友好国家依次是印度、亚美尼亚、古巴、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塞拜疆。列瓦达中心从2006年起每年都针对谁是俄罗斯友好和敌对国家的问题展开调查。白俄罗斯不但是邻国，在历史、文化和语言等方面都同俄罗斯密切相连，两国民众大量通婚，长期被当成友好国家。调查中，俄罗斯民众对白俄罗斯的看法变化不大。中国与俄罗斯相接壤，但是仅在最近这几年才被俄罗斯社会视为最友好国家。特别是与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把中国当成朋友的人数大幅提升，从过去每年的20%左右上升到目前的40%左右。在最近3年的民调中，中国稳居友好国家排行榜中的第一或是第二。俄罗斯人仍然把美国看成最敌对的国家。今年民调中，有69%的人不把美国当作朋友，特别是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对美国持敌对看法的人数大幅增加，迄今没有改变。在多年的民调中，美国在俄罗斯敌对国家的排行榜中一直名列第一。在今年的民调中，乌克兰是排名第二的敌对国家，德国排名第三。排在前10名的其他敌对国家依次是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爱沙尼亚以及英国、格鲁吉亚和法国。乌克兰虽然与白俄罗斯一样与俄罗斯拥有历史文化渊源，两国民众同样通婚普遍，但是双方敌意却日益加深。特别是最近3年来，对乌克兰持负面看法的人数越来越多。俄罗斯人对另一个在文化上接近、历史上拥有密切联系的波兰也日益充满敌意。乌克兰正加紧融入欧洲，虽然这一过程艰难坎坷， 乌克兰人从6月11日起可以免签证进入欧盟，这一事件都被俄罗斯和乌克兰社会关注。同样有共产党统治历史的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多年前已经加入欧盟和北约。普京总统的前经济顾问伊拉里奥诺夫对统计数据分析之后得出结论，认为俄罗斯的敌对国家都是拥有政治自由、发达的公民社会，绝大多数国家民众生活富裕，犯罪率低，这些国家对内和对外较少侵略性，而俄罗斯的朋友多数都是政治不自由、经济不很发达的专制国家，这些国家的民众生活不富裕，居民寿命不长，对内和对外也都具有很强烈的侵略性。他认为俄罗斯人把乌克兰同西方国家放在一起看成是敌对国家，这对乌克兰是一种奖励。伊拉里奥诺夫引用美国自由之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从2005年到2016年的一些统计数据说，在过去的12年中，俄罗斯的敌人阵营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 67.1%， 而俄罗斯的朋友阵营仅增加了 1.3%。 另一项重要指标政治和公民自由指数，俄罗斯的朋友阵营下跌了 29.9%， 而俄罗斯的敌人阵营变化不大，增长了 1%。 伊拉里奥诺夫说，如果同俄罗斯的敌对国家阵营相比较，俄罗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政治和公民自由这两项指标从2005年到2016年都分别大幅下降。目前批评普京体制的伊拉里奥诺夫说，俄罗斯有句谚语是，有什么样的朋友就能看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句话也适用于分析国际政治。他认为俄罗斯和俄罗斯的一些朋友现在远远落后于文明社会，普京当局目前所推行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巩固了这一趋势，这使俄罗斯更多面向专制社会，与文明国家更加分道扬镳，最后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政治分析人士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社会所表现出的对中国友好以及强烈反美和反西方的情绪其实都是人为操纵，这是官方特别是电视媒体的宣传结果。科诺瓦洛夫说，这说明尤其是电视媒体现在正成为官方非常有效的宣传工具。分析人士说，一旦俄罗斯与中国关系生变，俄罗斯官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也会转变调门，俄罗斯人对中国的正面看法也将大幅转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川普政府把朝鲜问题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并且希望北京在协助解决朝核问题上发挥更多作用。可是呢，近几个月来，朝鲜似乎并没有收敛，反而是加大导弹试射频率。平壤还公开点名北京伙同华盛顿实施制裁。美国一些专家认为，在朝鲜问题上面，美中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北京也有很多的方式对平壤施加影响，但是北京似乎并不愿意使用这些手段。也有专家认为，北京的影响力可能是有限的。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将朝鲜问题作为其外交政策重点之一。他在竞选期间和上任之后都表示，中国是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参与者，并敦促中国约束朝鲜的行为。前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邓马克认为，中国确实拥有很多手段可以对朝鲜施加影响，但是北京似乎并不愿意这么做。
我没有看到中国现在处理朝鲜问题的方式与一年前有显著变化。
他认为能够称得上显著变化的是中国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但是他说他目前还没有看到这种迹象。北京表示正在并将继续严格执行安理会决议。今年2月，中国宣布暂停进口所有朝鲜煤炭。 中国海关总署表示，今年前三个月，中国从朝鲜进口的煤炭与去年相比，同比下降超过50%。不过，中国仍从朝鲜进口铁矿石等矿产以及其他产品。四月公布的贸易数据显示，中国与朝鲜的贸易在第一季度较去年同期仍呈增长趋势，其中中国对朝出口上涨54.5%，进口增长18.4%。邓马克在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有关中国与东北亚国家关系的一个听证会上说，中国的朝鲜战略更倾向于被动应对，而不是主动出击，更倾向于管控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中国的目的是三个方面：其一，防止朝鲜半岛出现包括战争在内的不稳定；第二，如有可能，防止朝鲜成为核国家；第三，防止美国在朝鲜半岛发起战争，不管战争的结果是半岛统一还是动荡，都被北京视为有损于中国的利益。
他认为，中国有时会表现出愿意向平壤施加经济压力，但是在程度和持续时间上都会避免威胁到朝鲜政权的稳定。他还说，中国有时也通过外交方式管控朝核问题，但是中国领导人总是表示，中国已经尽到责任，朝核问题最终还得靠美国和朝鲜双方解决。出席同一个听证会的兰德公司的高级研究员施道安也认为，在北京看来，维持家门口的和平和稳定比朝鲜半岛无核化更为重要。他说，相比朝鲜的挑衅行为，北京更担心的是美国与其东北亚的盟友形成紧密联系。他说，中国强烈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就表明了中国的这种担忧。
我认为这表明中国更警惕的是他所认为的美国试图在东北亚形成的联盟体系，而不是朝鲜的恶劣行为。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川普在处理朝鲜问题上采取交易策略，暂时搁置与北京在南中国海、台湾等问题上的分歧，以换取北京在朝核问题上做出更多努力。施道安认为，作为朝鲜唯一的盟友和最主要的关键物资供应国，中国确实可以对平壤施加影响。但是他也指出，所有迹象都表明金正恩对其政权内外的任何人都持怀疑态度，其中也包括北京。他认为，从这一点来看，北京的影响是有限的。上个星期，朝鲜再次试射导弹，这是朝鲜一个月来的第四次导弹试射。上个月，朝鲜官方媒体点名批评中国，称中国实施对朝制裁是破坏朝中关系支柱的妄动之举，已越过朝中关系的红线。过去几个月来，朝鲜还多次不点名批评中国。施道恩认为，川普政府目前的对朝政策与过去几届政府没有太大偏离，都是认为朝核问题取得进展的关键是与中国加强合作。他说，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最开始与中国的合作都是积极和切实的，但是最后的结果都令人失望，因为中国无法或不愿实现华盛顿的期望。
几乎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期望2017年会有一个不同的结果。
施道安认为，北京与平壤之间目前的紧张关系以及双方之间的不信任可以为华盛顿所用。他说，这一方面是指华盛顿可以利用这些因素来向北京或平壤施加影响或压力，另一方面则是意味着华盛顿不能指望中国来说服或施压朝鲜契合。他和邓马克都认为，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必须与盟友协调合作，尤其是韩国和日本。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随着中国法庭最近公开审理郭文贵旗下公司的骗贷旧案子，以及海航声明反驳郭文贵的诽谤，并且保留追究的权利，郭文贵以及他不断推出的爆料再次成为海内外媒体的焦点。纽约时报称，郭文贵跟他的推文是中国今年最大的政治故事。更有媒体预计，郭文贵的爆料将会撼动习王体制，扰乱中共十九大的人事布局。 中国高调的审理盘古公司高管案件，究竟是展示中共反击郭文贵爆料的决心呢，还是说他手中握有的高层黑幕材料迫使中共北京为他定制了一个司法正义的案例呢？郭文贵紧抓海航不放，揭露中共以贪反贪，这对王岐山有多大的杀伤力呢？还有郭文贵目前的爆料是不是能够震动王习体制，扰乱了中共十九大的权力分配跟人事布局呢？针对这些问题呢，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还有历史学者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都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张立凡说，
我感觉呢，这次这个审判呢，实际上仍然是这个贵为郭先生量身定造的这个枷锁和绞索，就是原来可能对郭先生的反击啊，这个有些举止失措，但是呢，现在我觉得现在朝廷可能已经调整了这个步骤，所以呢，一个呢，他们通过这个形式啊，庭审这个形式，来宣示就是赵家团结一致对外的决心，就是这个通过《环球时报》的口，你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么一种态度，就是你郭文贵就是一个家奴，我们赵家虽然各房这个有矛盾有斗争，但是呢，我们不容一个奴仆来这个挑拨主子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在处理这个你这个我们按赵家的家规，那我们是要处理你的啊，因为绝不能因为你坏了我们赵家的规矩。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我觉得对郭先生还是不利。
嗯。
另外呢，有关于郭文贵的这个爆料，还有中共当局的反应，胡平他是这么说的。
那么就这次审判来说呢，那当然我觉得刚才张立凡先生分析的是很有些道理的。他做的这么做的这么这个罕见的，就是所谓这个这个公开化。那其实呢，目的就在于说服这个外界，说服，尤其说服国际社会，比如说说服美国政府，让他们认为这个，因为你光发个红色通知那没用的呀，人家根本别人对方并不认你这一套。那么他通过这么一个审判，证明那郭文贵那确实是有问题，这样子他今后要求引渡呢，他就显得就是好像理由就充分一些。
嗯，
当然我没敢说这次这个审判呢，其实也说明不了多少问题，因为你既然被告全部都在共产党手里头，那他叫你怎么表演就怎么表演，所以这个你可以想换一个别人在那个场合下，你这个直播不直播，其实对当事人来说都差不多，他说不定依然还是有限。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两位专家，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还有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他们两位所发表的看法呢，就是在时事大家谈节目郭文贵继续爆料扰乱中共政坛一池春水吗，这样的题目当中所发表的看法。有关的详细内容您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网站去阅读还有观看节目的详细内容。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有关台湾的报道。巴拿马总统胡安·卡洛斯·瓦雷拉宣布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对台湾来讲，无疑说是台湾外交努力的一大打击。瓦雷拉总统在巴拿马当地时间星期一晚上的全国电视讲话中和他的推特上做出这个宣布。瓦雷拉在讲话中说，巴拿马跟中国关系很紧密，中国是巴拿马运河的第二大用户，在银行、电讯等众多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坚信跟中国建交能够开启机遇，中国对巴拿马是正确的选择。瓦雷拉还说，台湾是了不起的朋友，并且表示希望台湾对此做出建设性的反应。对于巴拿马的决定，台湾总统府发表了六点声明。声明中对巴拿马的做法表示高度遗憾与不满，声明还谴责北京当局打压台湾国际空间，是对台湾人民生存权利的公然威胁，更是对台海以及区域间和平稳定的公然挑衅。巴拿马这次跟中国建交与台湾断交，使台湾的邦交国降到20个。位于西非的圣多美在2016年年底刚刚跟台湾宣布断交。那么这次呢，台湾 跟巴拿马的关系生变。台湾称巴拿马是以欺蒙的手段把台湾蒙在鼓里，直到最后一刻。台湾朝野也对于这个断交事件的反应非常强烈，有关专家呼吁蔡英文政府要检讨两岸政策，不过呢，又有舆论敦促政府将实情交代给台湾民众。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巴拿马与台湾断交的消息是星期二早上八点前后传出的，最早的消息来源是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在台湾，国民党中央党部一早发出召开记者会的通知，谴责蔡英文政府将台湾引向孤立。与此同时，蔡英文政府内部上午也在紧急运作，查证消息，商议应对措施，并且告知中外媒体政府将发布相关消息。台湾外交部首先召开对外记者会，外长李大为神情严肃地宣读了书面声明，他说，
中华民国外交部之郑重声明，巴拿马共和国6月13日决定片面终止与我国的外交关系，并与北京当局建交，中华民国政府致表愤怒与遗憾。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及尊严，我国决定自即日起终止与巴拿马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全面停止双边合作及援助，撤离大使馆以及技术团的人员。
李大为称，巴拿马执意外交转向，以极不友好之做法欺蒙台湾到最后一刻。李大为还表示，台湾将不与中国大陆进行金钱外交的竞争。几乎与此同时，陆委会发表的声明说，台湾严厉谴责中国大陆与巴拿马建交，破坏两岸关系，北京当局违背和平发展的承诺，一意孤行，采取错误僵化思维与做法，一再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挑起两岸对立冲突。今天，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与巴拿马副总统兼外长在北京签署了建交公报，巴拿马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并且宣布即日起与台湾断交。在野的国民党立院党团今天上午10点召开记者会，时间比外交部和陆委会记者会还要早约半个小时。国民党立委廖国栋在记者会上说，
国民党党团在一早的时候经文巴拿马即将跟中国建交，这也就是代表了跟台湾断交这件事情看到的所有的报道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着急。急是因为第一个，巴拿马是我们目前所有的邦交国家里面最大的、最重要的、经济实力最好的一个国家。可能各位还不晓得这个巴拿马的跟我们中华民国建交的历史有高达107年。
廖国栋接着说，
我们一直督促我们的蔡英文政府一个基本的原则，两岸关系才是我们的国际关系的一个基础，当你两岸关系不好的时候，国际关系也就跟着恶化。
他认为蔡英文上台后声称维持现状，但是现实是不进则退。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对美国之音说，
改善这个外交的处境他必须要考虑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必须要有一些更比现在要更开阔一点的思考。那么另外一方面，当然就外交人员努力了。
黄介正教授说，在现在这种国际形势下面，国家之间有时就是你死我活。台湾政治大学副教授黄奎博对美国之音说，
蔡政府他就要想清楚，他是要勇往直前，就是看着遍地烽火然后他就这样冲过去，还是说他应该想个办法让两岸这个越来越紧张的局势可以缓一缓。那当然了，两岸越来越紧张局势的这个责任在谁？如果你全说是蔡政府肯定也说不过去，对不对？因为北京它可以有很多的方式来达成北京的统一的目的嘛，但是透过这种升高冲突 紧张啊等等的，其实是我们在台湾不乐意见到的。
星期二一觉醒来的台湾民众得知台湾又少了一个大的邦交国，不少人凝神电视屏幕，有人彼此议论。国际问题学者黄奎博说，基于这种突然断交事件在民众当中的观感，蔡英文政府或许还有时间和空间思考和决定下一步的外交行动。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政府为了经济多元化以及分散市场而推动的新南向政策，随着多项措施的实施逐渐引起各界注意。而在华盛顿，近来呢也有智库针对这个主题举行研讨会，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还是中国因素对新南向政策带来的挑战。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上星期在全球台湾研究所以新南向政策为主题的座谈会中，前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局经济政策办公室副主任梅雷迪斯·米勒女士说，东南亚国家成为台湾推动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合作对象是极为自然的趋势，因为就连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政策也是从美国传统上注重的东北亚地区转向东南亚发展。不过米勒说，台湾在推动新南向政策时必须注意到个别目标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对以东盟为主的许多国家来说，尽管和美国、日本的外来投资一样，他们也欢迎台湾的经济投资，但他们对经济关系与政治安全关系是分开来看待的，因此在与台湾发展关系时，他们会希望能够越低调越好。米勒说
But for Southeast Asians, I think that there's a very potentially receptive atmosphere.
对东南亚国家来说，他们对台湾推动这个政策的潜在立场是欢迎的，只要做法上不要惊动他们与中国的关系，而且可以配合他们自己的国内政策。在这方面有许多彼此可以合作的领域，像是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交流等等。我认为台湾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一个能够对东南亚国家诉说的成功故事，这是许多东南亚国家都希望能够学习的榜样，那就是台湾如何从一个以土地经济为主的体系发展到一个有许多中小企业的社会，然后再快速发展到成为一个民主体制。
全球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安大伟也认为，近来中国已签署一中原则共同声明，对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国家越南、菲律宾施压，台湾在与新南向国家发展关系时要尽量以静悄悄方式进行，才能避免这些国家受到北京胡萝卜与大棒手段的影响。此外，安大伟以小布什政府的白宫亚太事务资深主任格林最近在全球台湾研究所透露的亲身经验表示，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政治支持对于抗衡中国对区域国家的压力相当有效。安大伟说
And he said that when he was at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t the White House that he worked with other people including State Department。
格林说，当他在白宫国安会工作的时候，他与其他包括国务院的官员合作，从联邦政府对美国驻全球使领馆发出电报，因为美国的驻外代表害怕与台湾在东南亚以及欧洲的对口合作，因此美国官员指示他们说，放心，我们给你政治支持去和台湾代表会面。
台湾执政的民进党驻美代表处资深专员萧顺文说，台湾推动新南向政策并非为了与中国竞争，而是因为东南亚地区是驱动台湾出口的动力。今年台湾第一季度出口总增长为 13.6%， 而东南亚国家就占了其中的 17%。 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是现实，但台商在东南亚地区经营已久，台湾以人为本的政策可以与新南向国家互利互惠。对于台湾如何在中国的阴影下推动新南向政策，萧顺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我当然会有在政治上的压力，然后新南向的国家也 跟 美日这样的国家比起来，他们也对中国的政治上的压力比较敏感一点，但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区域已经有长期的耕耘，过去的南向政策虽然没有说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也就是已经打下很好的基础，所以我们可以继续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跟这些国家合作。那我们已经看到说这些国家响应也蛮热烈。
萧顺文所指的热烈响应包括印尼，因本身诸多岛屿的地理形态，对于和高雄造船业合作有高度兴趣，而印度最近也与台湾签署了飞机航线与农业合作项目。对于台湾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中国官方指称这是有政治目的的做法。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5月1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这个政策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单纯出于政治目的的考虑，只会损害台湾经济和台湾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几则新闻。美国第二家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通过表决，维持暂停执行美国总统川普颁布的限制来自6个以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国家民众的旅行禁令。星期一，旧金山的第9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一致决定暂停执行川普颁布的临时旅行禁令。判决主要理由是3月2号川普发布保护美国防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这个行政令逾越了他的权限。这个由3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表示，虽然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给予总统广泛的权利来控制谁能够进出美国并且保护美国安全，但是呢，移民事务即便对总统来讲也不是独角戏。星期一的这项裁判跟位于维吉尼亚州的第4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5月25号做出的裁决类似。在那一项裁决里面，第4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马里兰州一位联邦法官下达的禁止执行旅行禁令部分内容的裁决。不过呢，两个法院的裁判理由非常不同。司法部长塞森斯表示，川普政府不认可第9巡回法院的裁决，将继续寻求联邦最高法院的进一步审理。在另外一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羽翼未丰的中间派政党前进共和国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看来呢已经是没有悬念了。星期天第一轮投票结果显示，该党已经赢得 28% 的选票。不过呢，这次选民的投票率却是历史最低，估计选民中有大约 52% 的人没有投票。据说这跟选民疲劳症有关，法国人经历了一场漫长而且撕裂性的总统选举。马克龙的发言人表示，投票率低是这次选举的一个败笔，不过呢，这个结果仍然被认为是选民对马克龙总统的有力支持。许多在总统选举中投票的人，特别是左翼选民表示，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不让勒庞当选。当时很多人跟弃权者都誓言在议会选举中投票反对新总统，但是呢，他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显然都已经改变了主意。马克龙上任才28天，已经在国际舞台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跟川普总统在握手较量中占了上风，他跟俄罗斯总统普京站在一起的时候批评普京。美国宣布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改变立场之后，马克龙马上提出了新的建议，这在法国国内产生了作用。在法国社会党执政5年之后，法国人感到压抑悲观，前总统奥朗德没有能够实现他减少失业还有重振疲软经济的目标。看到新总统在国际舞台上广受好评，法国选民有了精神，他们决定给马克龙一次机会。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则跟体育有关的消息。美国的金州勇士队星期一晚上以129-120击败克利夫兰骑士队，三年里第二次赢得 NBA 总冠军。勇士队的前锋杜兰特在7场4胜制的第5场比赛里面呢，个人得分39，将成为 NBA 决赛中最有价值的球员。 这是杜兰特第一次赢得 NBA 的冠军。他十年的篮球生涯，前九年都是效力于俄克拉荷马的雷霆队，本赛季才转签金州勇士。金州勇士队的库里在星期一的比赛里面得到了34分，外加10次的助攻。克利夫兰队的著名的球员勒布朗·詹姆斯是去年 NBA 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他在星期一晚上的比赛中得到了41分、13个篮板、8次助攻，但是呢，还是没有能够挽回败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全球各地反腐败的活动人士来到了美国国会山来分享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努力获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认可，同时呢，他们也强力请求支持来自推动他们的工作。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吉普森就带来了有关于阿富汗和危地马拉的获奖人士所做的有关报道。
共同获奖的还包括来自安哥拉、乌克兰、马来西亚和危地马拉的活动人士。帕尔沙说，打击腐败的人们应该互相认识，寻求帮助。
他们需要互相支持，如同我们在阿富汗日复一日所做的一样，他们需要集体并肩合作来消灭并打击贪腐。
这些活动人士重建了被免职的前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的文件档案，揭发了安哥拉钻石贸易侵害人权的行为，使法治与民主不受贪腐影响。这些都是美国视为关键而需要给予支持的努力。
如果美国在自由、人权和法治方面不把人们带到一起，还有谁会这么做？
美国是克劳迪亚·埃斯科巴尔最后的庇护地。在他成为一名领导反政府腐败的揭发者后，他和他的家人被迫逃离危地马拉。
我理解到他们上任那天我就必须离开，因为他们说我发动了一场政变。
埃斯科巴尔说，危地马拉反腐败的问责要靠危地马拉人民推动。
如果我们的体制疲弱，我们就无法打击贪腐。现在讨论的这些改革与司法独立性以及他们选任法官的方式相关，唯有我的国家所有的部门共同努力，并且支持现在国会的提案，这些改革才可能会发生。
这些活动人士说，小小的改变迹象在危险中带来了希望。美国之音吉普森国会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属波多黎各各地居民在星期天举行了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公投中，选择要成为美国第51个州。美国之音的报道，
将近50万选民投票支持成为美国的州，大约7600人投票支持自由结合或独立，将近6700人愿意维持美属领地的现状，选民投票率为23%。这是波多黎各选民第5次举行这样的公投。2012年，该岛选民投票选择成为美国一个州，但是最终能做出这一决定的美国国会从来没有接手这个议题。
我们创造机会，让我们的人民对寻找问题解决办法发表意见。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可以看到结果。我们预期成为美国一个州的议题将会以大比例优势获得通过。我们将以这次公投结果为依据，确保居住在波多黎各的美国公民的民主意志得到落实。
许多人认为波多黎各作为美国属地的地位导致其十年的经济衰退，但是另一派则担心该岛将失去自己的文化特征。他们警告说，如果波多黎各将被迫缴纳大量的联邦税，那么他的财政问题将会更加严重。
我认为情况会很艰难。我的意思是，我认为我们要成为美国的一个州，过渡不会很困难。但是如果我们要独立，比如说明天独立，我觉得大家会有争吵，但是最后或许我们这一辈子都可能看不到。我们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伟大的岛国。
居民免交美国联邦所得税，但仍然需要缴纳社保、医保和地方税。该岛得到的联邦经费要比美国各州要少。这次公投刚好发生在美国给予波多黎各人美国公民待遇100周年的时候。不过，波多黎各不具备选举美国总统的选举人票，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只有一名投票权有限的代表，在参议院没有席位。
好，各位听众，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感谢您收听，待会见。